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那我们介绍的就是说第五种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如果我们这样子互相的尊重呢来达到一个和谐的沟通呢，原来带给我们生活里头的和谐，但是也是耶稣在福音里头所要求我们的要行的一个生活，也是我们过福音生活的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良性沟通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呢要达到一个良性沟通呢，我们必须要呢就是尊重跟了解对方。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呢，尊重跟了解呢我们就是怎么去分辨呢？好，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分数来在做比较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呢会更会了解。假如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把对方的情绪呢跟事情呢讲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就完全达到耶稣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理心。好，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用分数来表达，如果当我们回答别人的话题的时候呢，没有表达，没有把对方的情绪呢讲出来，或许呢第二呢就对方所讲这个事情呢就是无法去明白，或许漠不关心，那么这样的回应呢，这样的互动呢原来就只有一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心情，也不知道他到底讲一件什么事给你听，那么所以呢很明显呢就是不尊重对方的感受跟他的看法。或许呢我们会因为你没有了解对方的心情，也不能够说出他讲给你听的事情，当然你一定是用了自己的价值观来看事物，所以你才不会理对方的感受还有他所讲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不尊重呢，才要让对方呢感觉到是呢没有价值的，认为对方呢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问题，直到呢双方呢都不想再讲下去了。因为可能我们用那个价值观去套了别人的身上，而那个被套的对方呢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呢双方呢都不想再讲下去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所说沟通的互动呢就只有一分。但是如果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我能够表达对方的感受，所谓的感受呢能够说出对方的喜怒哀乐，但是呢有关他对方所讲的事情给我听呢，我也很用公式化的回答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只有两分。因为呢你忽略了对方所说的话，然后那件事情呢你用那个很机器化很公式化的回答，意思你有两分呢是因为你讲出来你能够表达到对方的情绪，有关喜怒哀乐的部分，但是有关他要讲给你听的那件事呢，你就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回应。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有三分呢，就是意思说呢你能够把对方的感受呢讲出来，同时呢你也能够把对方所讲的事情呢能够用自己的言语告诉他，我听到你讲给我听就是这件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可以达到三分。因为呢你认为对方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你尊重他的感觉，然后呢你知道呢他的事情然后能够听进去，因为你尊重他，他也是一个有思考的人可以表达，而且呢他跟你谈话呢他是有能力改善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你不会急着要为他解决问题，因为你知道呢对方是一个有用的人，而且他有能力的，那个时候完全尊重对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就是得到三分。因为就是这是像耶稣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因为你完全是了解他，而且了解以后呢不但了解还是尊重他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沟通。 那么现在如果有私分的沟通呢，又是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把对方的情感呢都讲出来，而且呢他发生的事情呢我也能够回应他，我听到你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不但如此，还能够帮助对方呢去察觉一些他没有察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觉得说他有四分，因为不单只跟他的谈话当中啊能够完全尊重了解对方，更能呢帮助对方呢发现一些啊他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样子的互动呢，这是啊主动的跟对方建立关系，然后让了对方感觉到自己很有价值的，不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高高在上的，好像是在一个领导者在领导他，你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有价值。那因为这样的互动呢，让到双方呢变成呢谈得越来越深，而且呢彼此呢就越来越有他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良性沟通跟障碍性的沟通呢是有差别的。障碍性的沟通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要去警觉。如果有这些的状况呢，一定是一个障碍性的沟通。比方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呢缺乏眼神，因为我们的眼睛根本就没有看着对方。然后呢我们没有注意到非语言，我们以前曾经的节目当中呢已经介绍过了，所谓的非语言呢就包括他的声音呢，他的表情呢，还有他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常常说非语言跟语言当中呢我们都看得出来，非语言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比语言呢还要真。因为人要隐藏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非语言呢是会很容易就彰显出来。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舒服的就是那个非语言。当一个人哭着的时候呢，讲家里人对他很好，那我们相信呢他的非语言还是他的语言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注意到。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非语言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表错情了，或许我们也被误导进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破坏性的影响呢，就是我们冷漠，我漠视对方者讲的话。当对方讲话的时候呢，我根本的是蛮不在乎，或许我看不到对方的感觉，这是不能了解对方的感受。我们常常呢不能了解对方的感受呢，是经常都是人家在哭的时候我们叫他不要哭，那就是真的不能够了解对方。好，或许呢我们呢很有目的的要去跟人家互动，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呢，我已经很有目的的去把他摆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破坏性，有一个有障碍性的沟通。或许我一直在叫别人教训别人，或许呢我给他很多建议很多理论，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障碍性的沟通。因为你忙着给人家建议理论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听对方讲话。或许呢我用很多的假设这个时候呢也是听不到对方。或许我有的没的通通去赞同别人，这个时候也是障碍的沟通。或许太早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上几个星期我们讲的很多故事太早提出解决的方法，太早做定论，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个障碍性的沟通。或许呢我们去盘问别人，问人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时候呢，会让对方感觉到非常有压力。或许我打断别人的话题我听了一半以后呢，我以为这是明白了，这个时候就打断别人话题要回应别人，这个原来也是一个障碍性的沟通。或许呢我讲话的时候呢激发别人很愤怒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妥当，我就感觉到对方是无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很障碍性的沟通。再来呢就是我们命令别人呢或许呢跟别人威胁说教要他一定要听你的或许跟人家争论大家就争吵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或许批评别人，或许讥笑别人，那当然转话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岔型。或许呢终止别人的谈话，因为呢就叫人家闭嘴由他来讲这样子或许是自我保护 那这些都是不理想的，有障碍性的。或许呢主观的判断，因为以为在自己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事情，那些都是障碍性的沟通。因为你在主观的时候呢，其实你很难听到对方所说的话。或许在别人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说的太多，对方呢根本都没机会讲话。或许质问别人，责备别人，我们知道分析判断别人呢是在最让别人受不了了。因为别人呢讲一句，那你当然是讲了很多句，让这个人呢到底是要听你的还是你要听他的。再来就是不适合的用语，那讲一些话让人家很伤心的，或许选择性的聆听，损伤别人的自尊，或许我自己提高防卫，别人一讲话的时候呢我就提高防卫，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人家达到一个良好的沟通。那良性沟通呢，就是说原来呢是帮助是一个良性的沟通，是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互动。原来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呢，不单只能够有良性的互动无形当中因为你愿意跟人家互动，也帮助了别人，让对方可以讲出他心里的话。而且呢不单只讲完了话以后呢，他有能力呢，这个当事人就可以自己有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他很自由，也可以独立的，那能够对自己负责任。你说奇怪呢，我们有个良性的沟通呢，不单只我们有好的关系，而且呢你无形当中呢也帮助了别人解决问题。原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呢，不是我出一个主意，原来呢是我只要愿意听他讲，这个人慢慢自然呢就有方法呢解决他自己的困难了。那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心理辅导中心呢，或许我们说精神科的门诊呢，你没有发现呢那些专家呢都是学会听别人讲话。其实我们知道纵使我们说一个辅导过程里头都一样，原来呢我们要真的帮助一个人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帮他出主意，原来呢我们这是要首先建立一个良性的关系。我们跟他的互动的时候呢，不要制造情绪，而且不单只不制造情绪，而且还可以让他疏解情绪。我们说情绪就是我们心里的大小便，当对方呢疏解了情绪以后呢，慢慢呢他的理性呢就是慢慢出来了，那个时候他有分辨的能力，到最后呢他自己就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发现心理科医师、精神科医师那时候他们就只是在听话，已经可以帮助了病人很多。所以你又发现这些机构里头呢，就是当事人讲话，然后医生跟心理学家呢是负责收钱，于是说你讲话我收钱那最重要呢就是因为带动的那个当事人呢能够再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而一方面呢就让他自己因为这样子的良性互动呢，他慢慢的情绪得到疏解，而这个人呢比较清醒过来了，然后呢情绪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下呢，他就是有能力呢想出一个帮助自己的方法。所以真正的伟大呢，不是我们出一个主意去帮助别人，真正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尊重别人、了解别人，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那个沟通，就是对别人是最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呢我们想跟大家呢谈一谈我们家庭的互动。那家庭的互动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习惯了过去的模式。好，那比方我想在这里呢就先提出一些经常在家里发生的一个状况，各位听众朋友呢你可以试着去回答。那当你要回答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要把白纸黑字写下来。那用什么模式回答呢？我们要用呢所谓的同理心，最起码呢你可以讲出对方的心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把这些题目呢来告诉大家那个答案是怎么样。 也是一方面呢，让听众朋友可以练习一下，是不是我还继续呢开那个所谓的灵车呢？还是说我今天呢已经过了福音生活，我们呢又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我们屈尊就卑，降下来，不要再高高在上的跟人家互动。那所以呢，今天我有五个题目呢，想先念给大家听，就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告诉大家。第一个题目呢，如果有一天两夫妻在睡觉的时候呢，本来大家都是7点钟起床的，但是呢那天你的先生呢6点半就醒来了，而且在醒来的时候呢，你太太刚好就睡在他旁边，然后他一直在推他的太太说他说老婆，昨天晚上哈，我做梦梦到什么？我梦到呢，我呢是被炒鱿鱼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这个太太，那你怎么样回应你的先生呢？所以我们如果过去的传统方法呢，就是所谓的讨好他啦，或许责备他啦，或许呢讲很多道理给他听呢，或许打岔呢，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但是今天我们渴望听众朋友呢就用新的方法，那你如何回应你的先生他这样子跟你讲了他的一件事情给你听？我们希望大家呢是用尊重跟了解的方法，就是同理心的方法。那大家希望呢也先把那个题目先做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告诉你答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有一天小芬是一个小女孩，那么她呢的成绩很不好，所以有一天呢那个妈妈呢就很担心，妈妈就很担心，她说她说在客厅里头呢在唉声叹气，就说了，她说小芬的功课呢这样她的成绩那么差呢，怎么办呢？她到底会不会有学校要收她呢？这样子，因为成绩太差了，那到处找学校真的找得很伤脑筋，所以呢她呢就开始跟她的先生抱怨哈，她说小芬你看小芬那个成绩呢这么差哈，那到底他有没有希望呢？会不会有学校要收他呢？这样子。那假如呢你是这个先生，你听到太太这样子讲这些话的时候呢，那你怎么样去回应你的太太呢？好了，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有那个先生呢有一天在客厅里头呢就也是在讲话，他就想真的是运气不好，真的是每一次呢我生意呢快要做成功了就被那个老陈呢搞砸了，真的是让我呢很沮丧。这个时候当你听到这个先生呢这样子讲话的时候呢，那你是一个太太，你又是怎么回应他呢？好，那第四个题目呢，就是说有一天你的太太呢在家里头忙来忙去的时候呢，忽然电话就响了，结果呢是疼太太打来的电话，结果呢你的太太呢就一直在听电话，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当你的太太把电话放下的时候呢，你的太太就在讲了一些话，他说这个陈太太实在太可恶，他讲话讲得没茬没完没了，就一直都不肯挂电话，你看浪费了我很多时间，我这么忙有很多事情都给他耽误了。当这个太太这样讲话的时候，你是他的先生，你听到他这么讲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去回应他呢？好，那这个呢都是希望呢我们大家先做好那个题目，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把那个答案告诉大家。另外第五个题目呢，好，我们就说了，当你在探访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病人，他呢好不容易等到你来看他了，他就一直在跟你讲一些话，他说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是老李哈，他就跟老李讲话，他说老李没有用的啦，祈祷没有用啦，祈祷为我一点都没有用处啦。好了，当你听完他这样子的抱怨的时候呢，那你是怎么样回答他呢？ 我们希望呢，我们大家都是用心的一个互动方法，就是所谓的心呢，其实也不是心的，在我们的福音里头呢，早就要求我们这样子做了。好，耶稣就说，你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也要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沟通模式呢，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就按照耶稣的榜样来做，如何能够跟人家互动，把别人的了解别人的心情，然后呢对方发生的事情。现在呢还没有进入一个具体的生活的解说之前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当我们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原来呢我有我的感受，对方也有对方的感受。好，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呢放下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自然就把自己的感受呢就讲出来。但是当我们只是讲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意思就说我们就没有达到去了解别人的感受了。好，当然呢当我的自己的感受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原来呢不是了解对方，是了解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同情心同理心了，这个时候呢也不是像耶稣所说的也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人与哭泣的人同哭泣。因为那个时候原来呢你不知不觉呢是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那个心情原来不是对方的心情，是你的心情。好，这个时候呢是我们非常呢要注意到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没察觉，我们以为了解别人的心情，原来最后呢只是了解自己的心情，而且把自己的心情讲出去而已。当我们只讲自己的心情讲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没有了解过对方。好，故事是这样子咯。有一天呢，小芬呢她有五个书包，这五个书包呢都是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流行呢什么Kitty 猫，就是 Hello Kitty 猫的书包，现在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书包。所以小芬呢她收集了五个最漂亮的 Kitty 猫的书包。有一天她在五个书包当中呢，其实她有一个呢情有独钟，她最喜欢的，所以她每天就背着那个五个当中的其中一个最喜欢的书包呢去上学。过了一天又一天，书包呢总有一天哈，这是因为旧了就会断掉了，他的书包的背带呢就断掉了。结果小芬呢断掉了那个书包的带子以后呢很伤心，他就抱着那个书包呢回家。回家的时候呢他看到妈妈呢就在厨房里头呢煮饭，于是因为他不顾一切就哭着跟妈妈讲，他说妈妈妈妈你看我的书包都坏掉了齁，那很伤心的就跟他的妈妈讲。但是他妈妈很清楚他呢总共有五个书包齁，那其中的一个坏掉而已。所以我想问大家，要是你是这个小芬的妈妈，你会怎么样去跟小芬互动呢？好，那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妈妈在厨房忙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就是骂他叫他出去，那我现在在忙，你哭什么哭。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芬的妈妈停下来然后呢就跟他讲，那有什么好哭的，书包坏了那你还有四个啊，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说都很有道理，好，书包坏了还有四个。而且妈妈继续就说，你看隔壁家小华他们很穷，一个书包都没有，他们拿了一个塑胶袋子就这样子上学了，那你还有什么好哭的。我们看得出来好像也很合理。但是你没有知道小芬的妈妈刚才用了什么模式呢？第一个这是用责备的，因为哭什么哭，好，我现在很不要跟你讲。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讲的道理给他听，这是很理性的。所以你们觉得这样的回应方式像不像我们过去的模式呢？我们过的模式要不是照讨好孩子，是啊是啊，那我再买一个新的你好了，这样子讨好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 怕他伤心，怕他难过，我就跟他讲说，那就好好好，不要哭，不要哭，人伤心，要哭的时候呢，我们叫他不要哭。但是呢，又他怕他小孩子不高兴，于是呢，妈妈就说，我买另外一个你，而且呢，比这个呢更好的。但是小芬呢，还是继续哭。妈妈不要不要，我还是要原来的书包。结果就开始火大咯，他说我要买还有另外四个，那现在我要个更好的给你，你还在哭，你这个不可理。所以妈妈开始要火大了。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小芬的妈妈呢还是用开棺材车的方法来对分，但是妈妈有没有做到福音生活呢？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哭泣的人同哭泣呢？又是我们跟小芬用同样的方法，小妈妈用同样的方法对小芬的话呢，说这个节目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同理心呢，还是没有应用上了。因为没有应用上呢，那这是非常伤心的事情。因为呢，我们不单止没有疏解一分的情绪，小芬没有被聊的时候呢，当然心里也很难过。于是到客厅以后呢，他就会捶沙发啦，或许呢打桌子啦，或许呢不打别人呢就打自己，就呢哭得越来越伤心，连饭都吃了。我说一个心理都会影响一个健康，但是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疏解情绪，了解自己，让我跟孩子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让孩子呢也很愿意跟我聊天讲呢？如果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态度那肯定呢小芬不要跟妈妈讲话，肯定呢那个小芬呢那个伤心呢有被疏解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小妈妈这样模式做事情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